好，我们刚才看到我们几位小朋友啊，在献婴礼上啊，有一个仪式，把他们献给上帝。那在基督教有两个礼，一个是受洗，一个是圣餐。那在天主教那个时候，所有的小孩子这个洗了就算是基督徒了，但是在基督教不是的啊，基督教一定要在你明白真理的时候受洗才能成为基督徒。但是我们又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仪式呢？我们记得弟兄姊妹，小孩子在他没有长大的时候，他不能够决定自己要做什么的时候，我们需要啊父母帮他们做一个决定。那我们啊是基督徒，我们盼我们的儿女按照神的话语来成长，所以做父母的献婴礼就是把他们献给上帝啊，就像萨姆尔啊他的母亲哈拿为萨姆尔做的决定一样，把他从小就分别为圣，那么把他交给了上帝啊，交给了上帝，让他做拿细尔人来侍奉主。那当然今天我们这些孩子们献给上帝，就是为了让神的话语，父母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上帝的儿女，因为他既然是上帝的孩子，是基督徒家庭所生出来的，我们就应该从小把他献给神。好，我们小朋友可以离开了啊，现在小朋友可以离开了，如果你带了婴孩，请你带到后面去，或者带到二楼去啊，好不好？我们现在已经献婴礼结束，请小朋友可以离开，要不他们在这会他们，因为他们小孩子嘛，他们也听不懂我讲，我就到又讲四十多分钟，那他们听不太清楚，让他们离开一下休息一下。好，感谢主。我们每一位的母亲啊，今天我们也为母告他们的做母亲的从上帝里得到的，让最尊贵的名字能够活出来，同时让我们做儿女来尊敬他们，孝顺他们。今天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伟大的母亲。当我们想到母亲，我们想到很多最美的世界的词汇，慈祥、爱、给予、牺牲，我们想到的母亲舍己啊，我们想到的母亲就是要把最好的词给我们的母亲。在这个世界上最接近上帝爱的就是母爱了。每一个母亲都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啊，不管自己的孩子怎么样。所以有句话说，母啊，这个母不想儿丑，对不对？儿也不想母丑，那这是很正常的，因为这是人之常伦。那么我们也看到圣经中有许多的母亲，他们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那么圣经中很多很多的母亲，但是今天牧师要讲到伟大的母亲，牧师选了三个母亲。第一个是信心的母亲，这个母亲就是摩西的母亲。我们看到这个图片非常的清楚，在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出埃及记一开始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生养越来越多啊，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有将近400万人。那么400年过去了，人数将近400万，这样多的人，埃及王有些恐慌，他就怕以色列这个大的民族在埃及会惹什么事儿，所以他就把以色列的男丁生下来全部都杀掉啊，一个都不留，只有女人女孩子给埃及人做这个婢女。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非常残酷的一个政策，就有点像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要小瞧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我们这一代人深受其害。我的父亲生了7个孩子，我的生了一个，你想这计划生育多少的孩子被杀掉，在母腹中被杀掉。埃及这个王也是如此啊，他要杀掉的是整个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你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历史上多灾多难，这个今天没有这个民族没灭掉，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你们，我们从历史上看到，2000年前以色列被掳，整个的以色列城墙，耶路撒冷城墙被拆，啊，还剩一块我们叫做空墙。今天早上你可以看到，今天是以色列人啊这个国家建国70周年啊，他们在350年前就有这个民族，到现在才建国70周年，这个世界不允许这个民族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民族出现了耶稣基督。从耶稣基督来之前，所有的掌权者都要毁灭这个族啊。我们知道，我们读到这个啊，这个以啊啊这个这个这个啊 Esther 啊，我们知道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啊，我们看到以色列的，Hello， 有声音，谢谢。我们看到这个这个 Esther 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哈曼就想灭掉以色列，我们搞的这个电视没有了。Hello， 还有吗？音响的同工，我注意点我的音响啊。那个时候哈曼就想把以色列杀掉，我们知道到近代的时候希特勒也想把以色列灭绝，希特勒杀了600万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这个建国的时候只有60万人，到现在70年，今天你们看到在哭墙前面啊，几十万的以色列人在那里祷告哭泣，我们也看到在耶路撒冷很多以色列人在欢呼庆祝这个时代。我们看到当我们知道摩西是以色列的祖先，是他们的民族英雄，没有摩西也就没有今天的以色列。我这位母亲啊，摩西的母亲名字叫什么？你记得吗？谁能告诉我？举手，能记得摩西的母亲的名字？你看，我们都记得摩西，我们不记得母亲的名字，这是我们的一个亏欠啊。我们都记得这个伟大的儿子，我们却忘记了那个伟大的母亲。他的母亲叫约基别，我们看一段经文啊，约基别，我们在啊出埃及记第六章记载了摩西的母亲的名字，因为出埃及第二章记载摩西的故事，却没有写他母亲的名字。出埃及记的第六章20节说，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为妻，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后来又生了一个谁呀？又生了一个女儿，他生了三个孩子啊，生了三个孩子。摩西是第二个啊，第一个是亚伦。我们在出埃及第二章一开始说，看到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这个民族，我们知道以色列有12个民族啊，12个宗族。支派。是这个约瑟的，其他的都是他父亲的，他们12个支派加在一起成为以色列这个民族。我们看到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的妻子女子为妻，那女子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的看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啊？法老的女儿在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看见了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取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的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个孩子，可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着孩子去奶他，孩子渐渐长大，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给他孩子起名叫摩西。摩西是什么意思？摩西就是从水里拉上来的人。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记载了摩西的出生，那我们刚才看到一段经文记载了一个母亲暗兰的妹妹暗兰娶了他的姑姑啊，做了他的妻子，然后就生了3个孩子啊，摩西、米利安和亚伦。这3个孩子在犹太人的历史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我们知道摩西是以色列最伟大的领袖，他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离开了法老的辖制，到了流奶鱼蜜之地，一直到迦南美地之前啊。第二个，亚伦是以色列第一个大祭司，大祭司从亚伦开始，祭司的家族也从他开始，就是第一代的宗教领袖， 耶稣被杀的时候，这个宗教领袖啊，那个时候的后边了，在最前面祖前的第一个是亚顿。那么他的妻子啊，他的妹妹米利安是一个第一个女先知，是一个非常会赞美的女先知啊。我们知道，当摩西带着人过了红海，埃及的追兵追上来的时候，上帝使红海分开，让他们过来，上帝又使红海复合，淹没了埃及的兵。米利安站在对岸，带着以色列人，他们欢呼跳舞赞美耶和华。我们看到，所以我们把摩西的母亲成为一个细心的母亲，为什么呢？因为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埃及地是要杀男婴的，所有的男婴不可以存活，如果掩藏男婴的也要被杀死。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这个母亲需要多大的信心呢？啊，因为孩子生下来了，圣经一直强调着他三个月了，啊，圣经说他生下来这个见他俊美就藏了三个月。这个俊美这个词在这里边，我们解释各有不同的解释，一个从外表上看着好看，另外是妈妈所喜悦的。没有一个孩子在母亲的眼中不俊美，请问你们的孩子不俊美吗？虽然我们的孩子胖一点，小孩胖好看啊，可爱啊，肉乎乎的，对不对？你看我这孩子肉嘟嘟的，对不对？那好看吗？没有一个孩子在妈妈眼中不俊美的，生下来在母亲的眼中就是俊美的。当然摩西是一个帅哥，非常的帅，三个月的时候已经不能再隐藏了，因为孩子会哭泣的，孩子会哭的，一哭就有声音的，有声音被人辨别出来。而且那时候的奶，那个接生婆是有很大的权利的，接生婆把孩子生下来要报告给政府的，说生了一个男孩，接生婆有权利把他掐死，如果接生婆不掐死那个孩子，接生婆就要被掐死。那我们看到他们也遇到一个很好的接生婆，我们知道这都在神的手中。约基别出生在一个这样的令人痛苦的时代啊，约基别做母亲的时候是在一个最痛苦的时代，我想我的母亲也是如此。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就是挨饿的时候，62年开始挨饿，母亲是没有奶水的啊，母亲只有流泪哭泣，看着孩子在那饿着之哭。在这个痛苦时代的母亲是相当的不容易，而且她面对着不仅是这个孩子活不长，而且他们自己也面临着被全家被杀的危险。所以他有信心，他把这孩子藏起来啊，孩子藏起来，然后当孩子三个月不能再藏了，他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就把孩子放在那个蒲草的里边。你看到这个图片就是这样的，那是妈妈和米利安啊，约基别和米利安母女两个再把小摩西放在这个蒲草箱里边，然后呢抹上，怕那个蒲草进水，就抹上沥青和石油，然后就放在那，就顺着尼罗河往下游飘去。在飘的时候，这位母亲非常有智慧，她告诉女儿说，你跟着那个在岸边，你跟着这个孩子走，跟着那个蒲草箱走。所以这个蒲草箱流流流就流到了皇宫，因为尼罗河通过皇宫在前边，就正好在皇宫前边啊，法老就是埃及的国王，这个国王的女儿，这个公主正在那里洗澡啊，应该是游泳啊，圣经那时候不写游泳，就是洗澡啊，其实在那里在啊玩水，就在这时候就看到了这个蒲草啊，这个包里边放着一个小 baby 啊，那小 baby 当然在流的，他会哭啊，在哭这个过程中，这个法老的女儿还没有结婚呢，女人心生有一种母爱，所以他就怜悯这个孩子，就把这孩子给抱了过来，嗯，然后就可怜的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他知道他的父亲下令杀死所有希伯来的孩子，杀死所有希伯来的男孩。他知道这是希伯来的孩子，但是他作为一个女人，他怜悯这个孩子，他就把这孩子收养了，作为他的儿子。他还没有结婚啊，还没有结婚，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故事告诉我们说这个时候米利安发现了自己的弟弟摩西已经被法老的女儿哎呀这是出乎意料的因为有一个好人家收养就可以了你知道吗这好人家呢收养就不容易我就记得小敏姐妹当年讲到她小的时候小敏姐妹小时候有一个大家知道我们唱那首歌什么同路人啊唱那个是这些这个天上的歌呀都是小敏姐妹写的对不对小敏姐妹生下来的时候就生在一个河南一个农村非常的贫穷家里没有钱另外小敏姐妹还有一个特点哮喘她哮喘她不能够讲话这个孩子妈妈认为她养不大也就像摩西一样的就放一个蒲草箱里边就给她放在一个篮子里边放在河边没有放在河水里边放在河边因为河边那个是最窄的一个地方人们跳着石头就会过河很多人就跳着石头过河他就希望有一个好的人家缺孩子的人家把这孩子捡走你知道那天发大水没人过河晚上的时候妈妈去看发现孩子还在那里就哭了就把孩子拎了回来把他养大所以小敏姐妹说我小的时候我心里边有一种被拒绝的灵啊被拒绝的那种感觉弟兄姊妹好好爱你的孩子不要让他有拒绝的感觉孩子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中非常的需要爱非常需要接纳如果你把他要送走他心里就去我小时候差点没被送走我们家孩子太多了我们家四个儿子有人老朝我们家要儿子对吧我爸就准备把我给送走送走当然送给都是比我们家生活条件好的所以我13岁我才知道我小时候老在人家吃饭他们家有个女儿我爸他们从小就给我们定亲了我在人家吃也没白吃吃到18岁才明白3岁就跑了就这样所以我看到说这个你看这个孩子都可怜啊这孩子孩子可是上帝有美意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越级别的智慧在于他知道神会保守这个孩子他没有像国家政府所要求那样生下来就把他杀掉就把他杀掉像我们很多母亲没有听从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就把你的儿子生下来了罚款也生杀头也生感谢主你很了不起你能够这样是很了不起的我在山里藏着的时候有一个逃计划生育的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眼睛基本看不太见我有一次我打猎因为我们那是没有人家每家都隔几里地因为大家都有点问题谁都不想了解谁的历史那我打猎就看到实在口渴这个就饿了就看到那边有一个烟在草丛里出来我走到那里看到是在草挖的一个很深的房子上面只能看到一点点烟一缕缕炊烟出来我就到他家要一杯水喝要一杯水喝认识了这一家一个老人家带着儿子儿媳儿子还有一点儿媳有残疾腿是瘸的儿子可能也有点脑袋不太正常反正他做事情后来我认识他儿子干教的什么他都不会学不会所以这个女人是挺大一个肚子我就明白这是逃计划生育逃到山里来的后来慢慢接触长了我就知道这是一个特别的人家他就说当他们逃来的时候全家房子都被拆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就为了要生第三胎第一胎第二胎都是女儿一定要一个儿子东北人的观念中没有儿子好像有点缺憾一定要生一个儿子然后就逃到这里来很苦的真的很苦的没什么吃的后来那个孩子生下来了生下孩子这个父亲这个爷爷让我给起名字我说应该爷爷起爷爷说那叫金蛋子吧我说不好金蛋子谁都偷谁都惦记就叫铁蛋子就比较好安安全全平平安把他长大就好了就好了所以现在我还能想到那个孩子什么样的因为那孩子小的时候我就变成那小孩子的义父是我帮他接生的你知道吗那里没有接生婆 公公更不能接生，那老公脑袋也不太好使，所以就在旁边忙来忙去的，所以我接过一个孩子，就是这个铁蛋，在那个环境中生下来了，生下来第三个孩子也比较容易生。这个孩子啊，我逃走的时候离开那里已经一岁多了，长得很壮很大，为什么呢？都是我给他抓那个水老鼠给他吃，给他的母亲吃。水老鼠很下奶的，你知道吗？啊，水老鼠很肥，全是脂肪。我临走的时候，我就教他的这个丈夫抓这个水老鼠，下套抓。我到走了，他都没学会。所以有的时候人啊，这个就有点这个生存的技巧是很重要的啊，很重要的。在那个痛苦的时代，以色列人在聚集的时候，摩西能够保存下来，是因为母亲的信心，是他对神全然的信心。我们知道摩西后来就在皇宫里长大，圣经中记载着摩西，尤其在啊《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下礼拜会讲到《使徒行传》第七章，讲到斯蒂凡殉道。斯蒂凡在他殉道之前，斯蒂凡讲了一篇道，讲到了摩西，对不对？讲到摩西的时候，他讲到摩西啊有三个40年啊，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摩西讲到30个40年啊，摩西生下来第一个40年长在皇宫，对不对？长在皇宫的时候，他学尽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所以斯蒂凡说，摩西生下来俊美非凡，他用了这个词。在他父亲家里边养了3个月，就被丢弃的时候，法老的女儿捡回去了，养为自己的儿子。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做事都有才能。那这是斯蒂凡对摩西的一个总结。所以这个第一个40年，神装备了摩西是在皇宫里边，皇宫里边的皇家的子弟，所以都接受最好的教育，对不对？他们的神甚至请的老师都是一个老师而已啊，你看中国的古代的皇帝，对不对？这个不管是我们看到清朝的溥仪，那溥仪皇帝，我们看过他的那本书叫《我的前半生》，他的前半生说他学英文是一个老师，他学数学是一个老师，他学语文是一个老师，他学什么都是一个老师，因为他是王子，未来的国王。我见过达赖喇嘛，达赖喇嘛也说他小的时候在布达拉宫，他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老师。英文是一个老师，数学是一个老师，汉语是一个老师，语文是一个老师，他所有的都是一个老师。你想这种教育跟我们今天教育是不一样的，一对一那能一样吗？而且人家的老师都是世界知名的最有名的有学问的人，他能做皇帝王子的老师。所以摩西在皇宫里面接受是最好的教育。他圣经说啊，斯蒂凡说他学尽了啊，学到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大学者。不仅这样，说话做事都有才能。这是他第一个40年接受教育。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的孩子可能活90岁啊，头30年要学知识的很重要。所以孩子一生下来就给他最好的教育。我们中国人很会做这个，所以我们选择最好的校区。为什么都住窝囊他呢？啊 ，Rancho Cucamonga 呢，对不对？还有什么 Diamond Bar 呢？为了好校区嘛，对不对？都为了好校区，为了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这是对的啊，对的。第二个40年是摩西在那个时候在旷野里熬炼的40年。圣经说过了40年啊，过了40年，摩西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在那里一个人受冤枉，他就打了欺压他本族兄弟的埃及人，结果给打死了，所以别人就告发他，摩西就逃了。摩西一逃啊，摩西一逃就40年。这40年在哪里呢？在旷野里边，没有人，没有知识，没有学问，没有市场，没有信息，什么都没有，只有他和羊群在一起。还好他遇到了啊他的妻子啊，一个米甸祭司的女儿跟他结了婚，然后他生了2个儿子。所以呢，这40年从40岁到80岁，摩西的40年是在旷野里熬炼的40年。因此，姊妹， 把你放到旷野里熬炼，我在旷野里熬炼两年，我就觉得太漫长了，四十年我真的受不了，真的受不了。但摩西在那里有神的旨意，当他觉得自己所有的学问几乎都忘了，他自己的骄傲都没有了，什么都不行了的时候，上帝才开始用他，对不对？在那个时候，摩西成为一个千锤百炼的人，所以上帝开始呼召他。第三个四十年，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节说，过了四十年，又过了四十年，在西乃山的旷野，有一位天使在荆棘的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看到了，遇到了神，他问你是谁，神说我是你列祖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不敢观看，这时候神给他的指令说，你要去啊，你要去把我的百姓从埃及的手中带出来，来敬拜我，把他带到流奶鱼蜜之地。所以摩西八十岁领受了上帝的呼召，八十岁领受呼召，领受使命，他去埃及跟法老交涉，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当然法老，我们知道法老是不甘心的了，那么多免费的奴隶为什么让你走呢？上帝兴起了旨意，上帝开始用一个又一个的灾难告诉法老说，我是神，如果以色列人不走，埃及就不断的在咒诅中啊，在最后一个灾难我们知道了，就是杀长子，埃及地所有的长子上帝都要杀掉，如果不让以色列人走，上帝要杀掉所有的长子，包括牲畜的头生的。那以色列人在那里也有头生的，怎么办呢？上帝就告诉摩西说，你取一只羔羊把它杀掉，然后把那血抹在门上边，抹在门上面，当灭命的天使过来的时候，看到门上有血，就证明这是上帝儿女的家，就不进去。我们看到那部电影啊，那个就像瘟疫一样，就是这股烟飘过来，烟你能控制住吗？就云一样飘过来，飘到每个人的家中，法老的长子死了啊，法老的长子死了，然后全地的头生的牲畜都死了，唯有以色列得以保存。所以这是以色列的过年，以色列在历史上纪念这天，管这天叫什么？逾越节。说为什么叫逾越？灭命天使过去了，就像中国的年，为什么叫过年？年过去了，年是来吃人的，知道吗？他过去了，我们就欢呼快乐，就是放鞭炮，就把他吓跑了，他就过去了，是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中国的历史跟以色列是非常相像的啊，非常相像的。这个叫逾越节，是以色列最大的节日，纪念神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埃及领保守。所以这个门上的血，这个羔羊也预表着耶稣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他的血涂抹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不被消灭，我们就与神和好。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这段历史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这位伟大的母亲成就了摩西。我告诉你，我到美国国会的时候，我到美国国会参观那个国会当时的议长 Nancy Pelosi 带领我们，他告诉我说哪里是按钮投啊，同意票、弃权票、反对票啊，有的时候投票的时候议员都不见得来，助手在那帮着按就行了，那议员一个电话他们就咔就按了，你知道吗？但是有些重要的他们一定要出现的大的这个决策，所以我们那天就坐在议员那儿 就告诉我们按哪个，然后突然看到往那一坐，抬头看到这个国会是个椭圆形的嘛，后边一圈是五十个人的照片，五十多个最著名的，不是照片，油画，包括这个孟德斯鸠这项伟大的法学家，所有的法学家历史上到现在的图片，当然还有这美国的总统杰弗逊啊，关于立法的人都在那上面，所有人都是这个侧面，就是这样侧面，你看到我一个眼睛半个鼻子半个嘴，只有一个人是正面在中间啊。南斯布罗斯问我们这些人，你们认识中间那个人吗？没有人会认识，因为大家都不敢乱猜，他丢人。我举手说我认识，他叫摩西 Moses。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说我是牧师嘛，经常讲摩西，对不对？跟他很熟的，对不对？摩西不仅真的是有学问，你们读诗篇，你们读摩西写的诗篇九十篇，这是伟大的诗篇啊，讲到人生的短暂，上帝的永恒， 对不对？摩西说我们的生命若是啊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无非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了。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就像早晨的草，早晨生长发芽，晚上割下枯干。摩西说我们的生命就像一声叹息。所以他说求神指教我们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数算你的日子，好叫你得到智慧的心。你数算说你的日子，你就智慧了。我数算我的日子，我那天我女儿这个在给我传了一个东西，电池啊，他们是2000年后还有多少电，90年的还有多少电，80几年还有多少电，70几年还有多少电，50几年还有多少电，我发现我都红了，真的吗？其实一点了，按照这个，如果他按照70岁算的，他是70岁、80岁算的，那我就这么一点点了。你数算，你还能活着多少日子？你还吵什么呀？还争执什么呀？还有什么不能放弃的？当你数算你的日子，你就智慧了。所以摩西说：“求你指教我们数算我们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明白？所以真的了不起呀，弟兄姊妹，人家没有白学埃及的学问的，诗写得好。大诗人，大才华家，又那么谦卑。第二个，我们看到一位母亲，我管她叫祷告的母亲。如果你打开撒母耳记，你会知道有一个母亲是非常了不起的，她的名字叫什么？撒母耳的母亲叫什么？问大家，你看这个你们知道的多，为什么呢？为什么知道多？大多因为自己生不出孩子，所以祷告上帝给了孩子，她知道叫哈拿。哈拿是萨母耳的母亲，他培养出一个儿子叫萨母耳，我们教育很多人叫 Samuel， 对不对？ Samuel 就是萨母耳的简称。 Samuel 这个名字非常好的，萨母耳是在以色列历史上是最尊贵、级别最高、职务最高、责任最大、成就最大的一个人，他比大卫成就还要大，你知道吗？萨母耳是被高抹的君王、祭司和先知同一身的一个人。有的人大卫是君王，但大卫不是先知，大卫也不是祭司，对不对？我们知道历史上，那么撒母耳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都是最大的、最好的、最有才能的。可这个孩子呢，是他的妈妈祷告来的，祷告来的。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撒母耳记上一开始第一章说，以法莲山地拉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这是另外一个支派，叫以法莲支派。刚才我们讲的摩西是哪一个支派呀？谁还记得？我刚讲完就忘了，我们人很容易忘的，听到的时候不认真听。像我们这次到东欧，我们看莫扎特的那个房子，人家导游说莫扎特生在这条街叫什么什么街，然后结果上了车了，上了这个 bus 了，刚上去5分钟，导游就问，你们还记得莫扎克生那个街叫什么吗？没人记得。有一个人聪明，说叫粮食街，当然不可能的，怎么叫那么通俗？导游说，对了，给你奖品，粮食街，莫扎克生在粮食街，记住啊，那时候粮食非常贵重的东西啊，所以叫粮食街，是很尊贵的名字，不是很俗的。今天你说粮食很俗，对不对？今天你说书很好，你说粮食，那时候粮食挺好的，莫扎特就差不多穷困死的，你知道吗？没钱啊，没钱，没粮食吃啊，所以他那街叫粮食街，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刚才说哈拿生下来以后啊，不是生这个，说什么意思？对对对，他就一个人，记得吗？刚才我讲摩西，利未支派，摩西叫利未支派。现在我们讲到了撒母耳是以法莲支派。以法莲支派那么在这个以法莲人叫有一个人，男的叫以利加拿，弟兄记住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这个是谁的？这是萨姆的爸爸，叫以利加拿。那萨姆的妈妈叫什么名字啊？叫哈拿。你要记住，好记，都有个拿，一个是以利加拿啊，跟加拿大很像，一个是哈拿啊。那么哈拿是以利加拿的两个妻子的第一个。以利加拿有两个妻子，那时候是多妻制，多妻制可以多娶。那两个妻子，大妻子叫哈拿，还有个二妻子叫比尼拿， 也有个拿，你看哈拿、比尼拿、以利加拿、撒拿，啊，这也是一家人，挺有意思的，对不对？那么这个哈拿呢，没有生，以利加拿就娶了第二个妻子，就给他生了一大堆女儿。那么这在家里边，如果有两个女人做妻子，有一个有孩子，一个没有孩子的，你可以想到没有孩子的地位会怎么样，对不对？那有孩子当然很骄傲，母以子为贵嘛。在古代的君王就要生了儿子，那就了不得，那就有当皇帝的可能，就有当这个叫什么呀，太后的可能，那个权力就比较大。这个也是如此的。这个以利加拿这个生了娶了这两个太太，那个比尼拿呢，不是个省油的灯，他生了孩子，他就天天讽刺这个哈拿，说你看你不生孩子。当然我不知道他说了什么，但说的很难听。他一说，哈拿就激动，就哭泣，就哭泣，就难过，就吃不下饭。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么每一天哭泣吃不下饭，他的丈夫对他很好，以利加拿就安慰他。所以你要记住，这个女人的第一个安慰是来自于丈夫，丈夫很重要的，他安慰他，他怎么说的呢？他很会说，他说哈拿呀，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呢？心里忧愁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做母亲的信吗？对不对？这话说着，妈妈肯定是不信的。母亲没有生自己的儿子不知道，生了儿子才知道。你看很多的母亲生了儿子就把老公就不要了，不忘了，更不管你吃不吃饭呢？那孩子吃不吃饭，那肯定是那哪行啊，不吃饭。老公下班吃什么，自己想做点什么做点什么去吧。我告诉你，这要小心啊，这个要小心，慢慢慢的，老公心就跑了，这很重要，很重要的，你知道吗？生了儿子也不要忘记老公，一样的。这个你看，这个以利加拿就对他说：“哎呀，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是对他第一个安慰，就是我很爱你啊，我很看重你，你不要太忧愁。虽然你没有孩子，但上帝让我爱你嘛，对不对？对他是一个第一个安慰。那哈拿的第二个安慰来自于谁啊？来自于以利。那个祭司他到殿里去祷告，所以他到殿里祷告的时候，他的祷告很特别，他在耶和华的面前不住的祷告。第十二节说他，可是这个他只动嘴唇不出声音，他就在那祷告祷告不住祷告。他每一天都去，他祷告的目的是什么？是求要一个孩子。所以来到，你要是没有孩子赶紧来教会祷告会啊，每个礼拜三都有啊！你要来祷告，不要老让别人给你祷告，你知道吗？你自己要有信心。他的祷告，所以哈拿的祷告变成祷告的一个模式，就是只动嘴唇不出声音。所以祷告我们管这叫默祷，好像是不出声音的祷告。那这个以利呢，作为一个祭司啊，他看到了这个现象，他只看了一个表象，他不知道心里在说什么，他就开始论断他。他说你怎么喝酒呢？他以为他喝醉了，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话不要太快，不要论断人，对不对？人家动嘴唇你就以为人喝醉了。我们有时候看人看表象，来到教会看到一个现象就把人论断一生，这是不对的，那是不对的。你要了解，跟他沟通一下子。以利就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说你喝醉了。这时候哈拿就回答说我没有喝酒啊，没有喝酒，我是心里愁苦，清酒淡酒我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的面前我倾心吐意，不要把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为被这个比基拿气啊，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我祈求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就祈求我在上帝面前蒙恩，能给我一个孩子。以利知道了，很羞愧，就安慰他。所以第二位来自于以利祭司。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你看第二个安慰来自于祭司，当他解释了，祭司就安慰了他。第三个安慰来自于神的，来自于神，来自耶和华。神对他说啊，神对他说，神安慰了他，神因为是耶和华的神啊，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所以神安慰他，他回去了啊。然后呢，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 Summer。 我们看到这位母亲啊，多年不怀孕， 他就靠祷告得到的儿子。他的祷告非常的清楚，我要一个儿子，我愿意把他献给耶和华做拿细尔人。什么拿细尔人？就是终身侍奉上帝的人。拿细尔人不结婚的，拿细尔人不喝酒的，拿细尔人不做世界的任何的事情的，专门在殿中服侍人，是特别的一种人。当然拿细尔人可以还俗，如果到一个年龄拿细尔说我不愿做，我愿结婚，就可以还俗，可以再结婚，那就不成为拿细尔人，就把头剪掉。拿细尔人是不理法的，不剪胡子的，是留着的，要把儿子给拿。所以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这样说，没有问题啊。我们跟神祷告要什么，我们说的特别干脆，要来了我们就后悔了，我们就说我们怎么说这么大呢，神不是那意思，神怎么能要我的孩子呢，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孩子还自己说了算，对不对？你要记住，哈拿不是这样的女人，她说到做到啊，因为耶和华是不能够轻慢的。她竟然跟神说了，我要求一个孩子啊，神就使他生了。你看十九节说，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了拉玛。到了家中，以利加拿和妻子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当这孩子生了以后，圣经告诉以利加拿全家摆宴席啊，高兴啊，庆贺呀。可是在这个时候，哈拿就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永远住在那里。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思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边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圣殿，又带着三只公牛啊，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宰了一只公羊，就领孩子到以利的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个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着这个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个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我们这段经文我们读的特别感动，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啊，能够把孩子就从小就献到殿中去，就生这么一个孩子，舍得吗？独生子。没想到一会儿我也想到玛利亚，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舍得吗？给我们，为了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这位妇人不仅是一个祷告的母亲，她也是一个顺服的母亲。她祷告神，神就应允，当情况出现了，她就顺服，她就把撒母耳献给了上帝。所以撒母耳从小在殿中长大，受尽了一切的关于圣经的学问，所以后来他就被高抹成为第一个最后一个士师，第一个君王啊！你知道以色列那个时候是士师时代，没有国王的时代啊，士师就是国王，英雄，国家的领袖啊，战争的啊，这个打仗的人。所以撒母耳就成为最后一个士师啊，最后一个士师。然后呢，他被兴起来，他又被称为先知，他作为，然后他又成为祭司。他作为先知，他写下了很多很多的经文。作为士师，他带领着以色列开始走向了富强和强大。他作为祭司，他高抹了两个君王，祭司是高抹君王的。第一个君王叫什么？弟兄姊妹还记得吗？叫扫罗。第二个君王呢，叫大卫。所以你看他撒母耳是以色列历史上承前启后的一位最伟大的人物。这位母亲生了这样一个人，她把他交给了神，她自己她不要很难过，我们怎么可以把孩子刚断奶是大概多大啊？断奶就一岁左右嘛，对吧？就把他送到店里去，孩子怎么办呢？天天在家里哭啊，好容易生一个，对不对？ 然后那个二奶还得嘲笑他，他那个生了一个也不见了，对不对？那比基拿嘛，还得嘲笑他，激动他，又激动他。但是感谢主，神怜悯他，他后来又生了几个？后来又生了五个，啊，后来生了五个，加上萨母耳，他有六个孩子，啊，他自己称为有七个，因为还有他的老公，嗯，七个孩子，感谢主。所以你看到神，当我们顺服神，神就给更多。所以我特别感动，就是这个哈拿，他那个颂赞，对上帝的颂赞，哈拿很长的一段祷告和颂赞，赞美神。这位平凡的女人，当然是伟大的母亲，就像玛利亚那个玛利亚颂一样，这被圣经中称为三大颂歌之一，就是哈拿的颂歌。哈拿在殿中赞美神，祷告怎么说？这次他出声了，因为他除掉了他的羞辱，他给赞美了，他出声了，他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这是在撒母耳记的第二章。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吹的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他说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倒做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在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中，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与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以利加拿往他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我们看到感谢主，你看一个妇人写这么美的诗，你们。那么第三，我们看到一位更伟大的母亲，我叫她牺牲的母亲，就是耶稣基督的母亲。当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的母亲，我们有的时候非常的矛盾啊，因为讲到圣母啊，讲到圣母。所以我们今天因为基督教宗教改革以后，不再强调耶稣的母亲这个宗保的地位，所以我们慢慢就淡忘了这位母亲，或者不再讲这位母亲。可是天主教就讲的比较多，我们这次到欧洲去，我们看到所有的教堂都会看到耶稣的母亲抱耶稣的画像，你到所有的博物馆欧洲，你都看到那最好的画，不管是达芬奇画的啊，还是拉斐尔画的，都是耶稣啊那个圣母的形象。当我们想到这个圣母的时候，我们想到了一位是什么样一个母亲呢？想到是一位牺牲的母亲。没有一个人孩子生下来就是为别人死的，没有这个孩子，他所生的这位耶稣是为别人而来，是为别人去死的。玛利亚是以童女真之身怀孕，她承受了莫大的羞辱啊！但是因为天使的预言，神的旨意，他不能拒绝，所以他顺服的接受。我们在路加福音看到第一章，天使对这个玛利亚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的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宗大卫的宝座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 也没有穷尽。天使对玛利亚说的，玛利亚那时候还是个童女，还没有结婚，没有结婚。他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呢？我还没有结婚，我怎么可以生小孩子呢？他也问了。天使就说，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荫庇你，因此要所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玛利亚怎么回答？如果是你，你会拒绝吗？你会拒绝上帝拣选一个人，要神的儿子从他身上出来，要道成肉身降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拯救人类。而一个童女还没有结婚，她面对着多大的世界和舆论的压力呢？她首先面对着男朋友的压力，她的未婚夫叫约瑟，怎么我没跟你同房就怀孕了？一定是从这个不应该有的行为来的，那可能就要结束他们之间的婚约。这是第一个危险。第二危险，那一个女人没有结婚就生孩子，在当时的社会里是不能立足的，她可能会被拉出去，被乱石砸死被乱石砸死，因为她有了不伦之恋，这不可以的。第三个，她没有任何的心理准备一定要接受一个孩子，而且这个孩子究竟怎么回事她也不知道。但是玛利亚讲句著名的话，在路加福音第一章38节，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虽然知道我们的地位，情愿按照你的话语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当天使传达上帝的信息的时候，玛利亚首先知道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他没有 argue， 他没有反对，他只有顺服。所以玛利亚是一个很顺服的榜样，顺服了上帝的安排承受了莫大的羞辱因为这是上帝的安排，是神的美意，他甘心的顺服，甘心的顺服来生下这个孩子。所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你的话成就我的在我的身上。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你要顺服上帝。有的时候上帝的旨意超过我们的想象，超过我们的所求，跟我们想的完全的不一样。但是这位爱我们的神，爱我们的神，他的旨意一定是高过我们的旨意，他的道路一定高过我们的道路。相信吗？相信就蒙福。那首歌说，相信就蒙福，你们怀疑就失去了祝福。所以玛利亚被称为圣母因为她是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得到世人的尊敬，一直到今天一直到今天。一个平凡的乡村的女孩子，因着圣灵感孕生了耶稣基督生了耶稣基督，所以呢她成为今天的玛利亚。我们知道玛利亚当生下耶稣基督这30年，耶稣是他最担心的一个，因为天使的话还在他脑海中。我们还记得他小的时候，当耶稣满月的时候，他把他倒在殿中，那殿里边的这个祭司要为他祝福祭司为他祝福，祝福的时候这个祭司就讲了一段话这个祭司叫西面，讲说他将来他的心要被这孩子用刀刺透。我们知道先知会讲预言，对不对？会讲预言，这个孩子会给他带来一个痛苦，心要被刀刺透一样的痛苦那基本是什么样一个痛苦，玛利亚不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只能够知道这是神的旨意，所以他就去等候。所以玛利亚在他那个尊主颂中是这样说的，弟兄姊妹，这刚才跟哈拿的一样，非常的好。我这两位母亲都是特别会祷告的母亲，他们也特别会宣告。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的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是不是如此万代称玛利亚有福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 他的名为圣，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他用臂膀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啊，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微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他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感谢主啊，圣母颂很了不起的啊，我们感谢主啊。这个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了，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饱经忧患，尝尽了人间一切的痛苦，所以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记载在约翰福音，最多就记载了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他的门徒们都四散了啊，门徒们都四散了，可是我们知道这位母亲玛利亚就在他的身边啊，就在他的身边。玛利亚那个时候记圣经怎么记载的？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三节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那时候门徒不就剩约翰一个人，对不对？只有约翰在耶稣的母亲的十字架的耶稣十字架的前面，他看到了耶稣的母亲，其实他就挨着耶稣的母亲，他在扶着耶稣的母亲，在看着儿子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在受难啊！一个母亲如果儿子在受难，你去看一看会怎么样，心就会碎，对不对？我小的时候我们县枪毙一个人，那是枪毙人呐，都要开公审大会，所有人都要来接受教育，以后别做这种事儿，知道吗？那个人就被枪毙，大家都恨他呀，打他，因为他杀了人，大家都又把很多的东西扔在他的身上，然后呢车就开出去的人就跟着跑啊跑啊，跑到乱石岗子啊，然后就光枪打死了，所有人都散了。有一个妇人走过来为他收尸，那是他的母亲。那个母亲坐在那一个眼泪都没有，我那时候很小，我离远的观看没有眼泪，他就拿着非常干净的毛巾擦儿子头上的血，一直到完全擦完。不管这个儿子怎么样，但是母亲在他受刑的时候的心是碎了的。弟兄姊妹，我们做儿女的不要惹母亲的气啊，不要惹母，好好孝顺你的母亲。不管你多大年龄，你都有一个母亲。如果你母亲还活着，抓紧这个时间去孝顺她，不要再顶嘴，不要再顶嘴。我最痛苦的就是我母亲活着最后一年，她已经失聪了，听不见说话了。我每打一个电话都非常的费劲，但是每次当我电话打过去，妈妈都非常的高兴，她一句都听不见啊。我这边说什么她也打岔，说的我也很辛苦。后来我爸爸就在旁边翻译，先给我爸喊，我爸得跟他喊，耳朵勉强能够听到一点。但每一个电话对他都是一个喜乐。后来妈妈走了，去年九月份，我去年我失去了两个亲人，一月份我失去了我的父亲，九月份我失去了我的母亲。那去年一年是我一生中我觉得是最难的一年，最艰苦的一年。去年一年也是我这个身体最弱的一年啊，因为母亲的去世一直忧愁难过，不能回去，我不能为她送行。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你的亲人要走，你连见面的权利都没有。那天给女儿打电话，妈妈走了，我女儿就安慰我，我就说你爸从此看不到妈妈了，所以你要孝顺你的母亲啊，不要计较母亲的错， 世界上没有不是的母亲。儿女慢慢长大了，自己做了母亲就懂了，小时候不太懂，自己做母亲就懂了。而且妈妈最难过的一句话，说她人生最后一句话，她活了91岁，最后一句话就说我的名字伯利，妈想你，就走了。哥哥用微信把这话传给我，我不能控制我自己，我就想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看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心是碎了的，就像先知西面告诉他，你的心要被这孩子刺透。约翰福音记者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与他母亲的妹妹，并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当时在耶稣的母亲前面有三个名字叫玛利亚的人，一个是这位牺牲的母亲玛利亚，一位是格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耶稣的门徒，和抹大拉的玛利亚，就那位被鬼附被耶稣赶出鬼了，用那个用膏来膏耶稣脚的那位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站在旁边，是对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耶稣讲的最后跟母亲说的一句话，耶稣承认他的肉身的母亲是玛利亚，他承认他是玛利亚的儿子，他是上帝的儿子，也是玛利亚的儿子。他说，母亲妈妈看你的儿子，然后又对门徒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的意思说，我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作为上帝的儿女，每个弟兄姊妹的母亲都是我们的母亲，我们都应该爱孝顺，为他们祷告啊，让他们晚年的时候有平安与喜乐。所以妈妈也是看到我教会这么多的弟兄姊妹，也是她放心的地方啊，放心的地方。我还记得有一次妈妈在我们在这个香港搞一个大会，来了1000多牧师传道教会的领袖，我们在一起相聚。妈妈那时候来到香港，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她啊，最后一次见妈妈。妈妈那年已经86岁了。她说，儿子，她就等我不睡觉，因为我很忙，侍奉很忙，晚上要开理事会，开完会了回来1点多了，我们全家那时候在一个房子里边，大家都来看我，也参加这个会，都是基督徒嘛。妈妈就等我，怎么不睡觉呢妈？妈说，我等你有点事儿，求你。我说，那你说吧，什么事儿？你不用说求，你说就好了。妈说，你不是做主席吗？我说，是啊。能不能让我在大会唱首歌？我说，这简单，明天我讲到，你用你儿子讲到的时间，不要占用别的讲员的时间，唱吧。第二天我说，有一位老姐妹，我没说我是我母亲，她要上来唱一首歌献给大家。妈妈就走上来了，唱了我要再祝福你，我在主里边祝福你。哇，唱得非常的好，所以你看我唱歌有遗传的。唱完大家给他鼓掌，我就送他下去，我也没有介绍他，我准备讲我的道，我刚要讲到他又走回来了。我说，还有事吗？我再唱一首。我说，那就再唱。哇，弟兄姊妹说，哎呦，张牧师真好脾气，对这个老年人怎么这么好呢？他站着就唱，唱两句就忘词了，这歌不太熟。我就说，好了好了，正好，你看你唱一首正好。我把他送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回头对大家说，是我的母亲。那天全体起立，大家为我母亲鼓掌，长时间的鼓掌。我讲完道回到家里，回到房子，妈妈等着我，全家人都等着我。 妈妈抱着我说，儿子，谢谢你，我活了86岁，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唱歌，谢谢你给我的荣耀，让我觉得做你的母亲好骄傲。送走他那天要去机场，我们住在挪亚方舟，香港有个挪亚方舟，你们去可以去住一住，基督教的一个很好的招待所。车快来了，我要把他送到计程车上去机场，因为我还有会，不能去机场送他。车来了，送他上车，他又回来对我说，儿子，妈最后一次来香港了，妈今年86了，不能再来看你了，你也回不了国，也许这是我们母子最后一次的相遇。我就抱着他，我不舍得走，同工们都抱着我们，为我们祷告。他上车了，开着窗笑着看着我，儿子，也许我们天堂见了。弟兄姊妹，趁着你的母亲还在，好好孝顺她。上帝给你最好的礼物就是你的母亲，她在世上代替了很多神的爱，爱你，教育你，抚养你，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可能所有人都会离开你，唯有你的母亲不会离开。当你遇到难处的时候，为你祷告的就是这位母亲。我们现在萨姆尔他有今天的成功，如果没有他母亲的祷告，他不会像今天这样的成功。今天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弟兄姊妹，因着我们母亲的祷告，在神的里边，我们生命被建立，成为上帝的儿女，跟神一起来行走天路，明白？所以我们来听一首诗歌，纪念母亲的诗歌，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学着唱。好像纪念母亲的诗歌不多，我们过去在中国大陆，从小我们一唱到母亲，就把它联想到祖国，我们很少来歌颂我们这位母亲，我们自己的生身的母亲。我们听的很多都是关于祖国的歌，慈爱的妈妈就是祖国，我们忘记了我们这个生身的母亲。圣经让我们看到，我们要歌颂我们的母亲。很多的母亲的祷告，上帝最垂听，为儿女的祷告。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尤其母亲们，常常为你儿子祷告，为你的女儿祷告，每一天纪念你的孩子，不要惹孩子的气，因为是上帝所赐的产业。有一天你的孩子会做母亲的啊，他会想到怎么按照你的样式来做母亲。好，我们来听这首诗歌，一起来学唱，请来投影来放这首诗歌。这诗歌说，为我祷告不歇息，使我信心得坚定，教导我，给我勇气，使我能继续前进。一起来起立来唱一
首。
谢谢你的爱让我遇见神的爱，谢谢你的盘背让我明白我不孤单，
告诉我孩子不要难过。
天父，我们谢谢你，你爱我们，因着母亲的爱，让我们能看到神的爱。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母亲，让我们按照神的话语来做好母亲，按照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儿女，就是到老都不偏离。纪念我们在国内的母亲，主啊，与他们同在，不管国内环境如何，教会有多少的压力，但是主，你的儿女们靠着你可以站立，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母亲教导我们跟随主行走义路，我们就没有惧怕。主啊，求你来祝福，主啊，每个在患难中疾病中的母亲，来医治他们，擦干他们的眼泪，主啊，引导他们走在上帝的话语之中，主啊，引导他们靠着耶稣基督的爱来胜过一切的难处。耶稣，来纪念我们在座的主啊每位母亲，让我们身体健康，灵魂兴盛，主啊，凡事讨主的喜悦，把我们的忧愁重担全部拿走，因为主爱我们，引导我们行走在义路上，我们一生都没有惧怕。也谢谢你纪念每位母亲的儿女，让他们在神的话语中孝顺母亲，是吧，一同行走天路，讨神的喜悦。赞美主耶稣。我不知道我们这里还有没有信主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母亲，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包括我们视频前面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请你举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请你举手，主耶稣，我愿意，我们就为你祷告，求神来祝福你。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感谢主。还有吗？赞美主。还有吗？哈利路亚，赞美主。视频前面也跟我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信靠你，就一生一世的蒙你的祝福。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我们弟兄姊妹坐下来的，请跟旁边的姐妹们握握手，说母亲节快乐，跟姐妹们握握手，母亲节快乐。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请坐。